他说教会中没有圣灵的问题，因为圣灵没有问题，只有教会的问题，没有圣灵的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次，然后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来，那就请吴永长老为我祷告，说我在寻求前面的方向啊，还记得啊，所以呢，在你们中间都领受这样的祝福。好，你们
也我喜欢你知道，
接我的软弱，
要喜欢要
啊，要慷慨激昂。没有，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我现在讲话都是很 mellow， 很那个啊，和蔼可亲。不能太激动，一激动有些时候呢，那个会拉伤肌肉或者是扭伤，所以现在都很保守。像原则上是这样带的啊。好的，没有关系。现在的 technology 呢，就是很多不一样，但是我很高兴你们没有准备那一种那个什么，那个我不会带也不敢带，我怕一下就去咬到啊。那今年呢、啊，就是去年呢，在十月的时候，是不是啊？跟几个同工在讨论的时候，我在想，在这边最后一年，当然在福音堂呢。啊，来跟同工一起搭配，对他们有一些的训练跟建造。那我问同工说，我最后一年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啊，那我知道说主日就很难再到附近教会来服侍，可是我周间可能比较容易，所以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晚上跟大家一同来看一卷书？那啊，同工们说这可能是可行的，所以呢，啊，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就是1月1号了。本来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延到第二个星期？后来一想说，如果一开始做呢，我们就改变计划，那后面可能就啊不太容易跟进，所以我们就坚决说好，虽然是1月1号，但是呢留下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就是在2014年1月1号，我们在一起研读圣经，求主纪念。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您自己的灵作为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在这末后的世代来为神啊，你所预备的救恩，已经成就的这救恩，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来做见证。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坚固我们的心智，也叫我们啊心中领悟的能力不断的增加，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好像我们在这世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凭着我们的坚持和理解，就逐渐的看到主你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美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把这一段的时间及以后我们在一起研读圣经的时间，我们恭敬交托仰望给恩主，求主您来成就您的祝福，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为什么选择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卷书？当然因为我刚教过这一卷书，我比较熟了哈，准备的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伯来书一直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而它的重要性不是说其他的书卷不重要，而是在于说它的重要性乃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整卷圣经的主题。所以呢，我为希伯来书的主题呢啊定了一个题目，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旧约圣经神学的教科书。换句话说呢，希伯来书帮助我们理解整卷旧约甚至到新约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成就。从古时候先知指着那要来的弥赛亚所预言的这些的这些的话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来应验，并且我们来看看当时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书信的背景。 来认识到我们今天同样处在末世，怎么样来面对今天的世代。那么希伯来书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从头到尾都读过，尤其是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对希伯来书一定不陌生。有很多人喜欢希伯来书，因为它的文字很优美，它的希腊文比起其他的书信好像是出自于一个对于希腊文的修辞表达方式都比较功力比较深的人哈，写作啊各方面就是像陆家一样啊，写起来就是很顺，读起来很顺。那因为是这样子呢，我们对于这一卷书到底是一封书信呢，还是其他的文体，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会注意到第一世纪的书信是有它固定的格式，就像我们一般写书信一样。那今天大家都写 email， 也没有什么格式了啊，甚至有时候连称呼都免了。可是原来写信的时候呢，它是有格式的。我们看保罗的书信都有格式，从问安开始，然后感恩或赞美，然后再到文体的主题这样子。那最后呢，还有结束的问安这样。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你却看不到这一些。所以我们推论多半希伯来书是一篇的讲章，好像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一个教会的领袖，向一群人来传讲的一篇信息被记录下来。那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传道人是谁，他又是对哪一些人来讲呢？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早期的教会认为说可能是保罗，因为里面很多的神学观念似乎跟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是很一致的是很一致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早期使徒们所写的书信，新约里面的书信主题都是很一致的他们的神学观念都是很一致的。可是呢，早期的教会认为保罗是因为同时也是因为里面没有讲到作者是谁，所以根据大部分流传的书信是出于保罗的手呢，也就认为是保罗。只不过发现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一些的用字、用词、写法等等，又不太像保罗的口气和他形容的方式，以至于也有其他的意见，像有的人就认为说这可能是亚历山大城，就是北非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格利勉 Clement of Alexandria， 或者是巴拿巴就认为说可能是早期的教父所写的，就是使徒时代过了以后使徒们他们都回天家以后，下一代我们称为早期的教父就是教会的领袖那其中有一位就是格利勉，或者有的人认为说是巴拿巴这是早期教会的想法。改教之后呢，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之后的一些教会领袖就有不同的意见了马丁路德认为说是亚波罗，也有人认为是路加为什么认为是亚波罗？因为里面引用很多旧约，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到亚波罗这位弟兄对旧约非常的熟悉，所以呢，既然希伯来书引用旧约引用的这么的流畅，会不会是亚波罗？也有人认为是路加，因为我们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开始，他就是很习惯性的用一句很优美的句子把他的主题讲得非常清楚，他底下要写什么讲得非常的清楚。希伯来书也是一开始的时候，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就这样子讲下来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等等，就这样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像一气呵成，有点像是路加的风格再加上文笔也挺优美，有点像是一个在希腊文化里面非常有学问的人所写出来的文章，所以有人说可能是路加，那也有人认为说是罗马的主教格利勉，也有人认为是希拉。那结论呢，只有神知道， 神有意的隐藏这个作者的名字，那我们呢推论可能是谁啊，那最后呢还是没有定论。那有些弟兄姊妹会问说，那如果说反正神启示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把作者是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去揣测去评估看看作者可能是谁，为什么我们读旧约或者新约，不论我们读哪一卷书，我们都花一些的功夫去探讨作者是谁，为什么每一卷书的作者是那么重要。既然是被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说是已经通过考验，教会从早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都认定圣经的正典有它的这个合法性，就是被当初众教会所接受，认为是出自于使徒以及或者有使徒权柄的这些作者啊，或者说使徒的 credential， 使徒的这些的同这个分量的人所写下来的，众教会所承认所接受，相信他们受了圣灵的默示而写下来的啊，没有一部分啊，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是的，不同的作者，但是可靠性可信度都是一样。那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还在乎到底是谁写的呢？反正背后的作者都是同一位圣灵，他借着你写，借着我写，借着他写，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说，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有时候啊，同一个词，这一个人的用法跟那一个人用法就不完全一样啊。你问这一个人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还好。你问那一个人最近怎么样，他也说还好，可是两个人还好的定义不完全一样啊。你如果认识这两个人，你就知道哦，他的还好就是说没有什么灾难啊，过得去。那个呢，那个还好可能他要求就比较高一点，还好就是说他都达到他的目标了啊，可能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想知道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一卷书是哪一个作者所写的，这样我们在其中的一卷书，譬如说保罗他写了13封的书信，如果说对于其中一封他有一些的说法我们不明白到底他在说什么，我们可以到他其他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去看类似的情形，类似的状况底下他是怎么说法，也许那里他说的比较清楚，我们去他说的比较清楚的地方，明白了他的意思，再回到他并没有说的很清楚的地方，再来比较一下，我们就比较不会解释错误。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一直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保持着一个兴趣，保持着一个兴趣啊，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好奇，也是想知道，就是说里面他讲到这些一些的情形啊，大概是指着什么啊，譬如说你们抵挡最后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到底是在指的是什么啊，讲到说你家业被抢，或者是当你看到你同伴中有家业被抢的，你也去与他们一同承担这些的苦难等等，我们就想知道说他讲的是指什么。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卷书的背景，如果我们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就更容易能够推论大约是什么时候写的，背景到底是谁。那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当他讲到说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我们就要去揣摩说到底提摩太什么时候被抓。那既然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没有提到提摩太被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没有提到提摩太被抓，那可能希伯来书是比较晚期的作品了啊，晚期的作品，说不定使徒都已经殉道了啊，那么才写了啊，之后才写了希伯来书啊。那又有人在问说，奇怪，它里面讲了那么多关于旧约的这些敬拜的事情哈，规定也好，律法也好，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到圣殿， 是不是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就避而不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一卷书是比较晚期才写的。但是有学者就不同意，认为说诶，他之所以没有提，也许圣殿还在啊，如果圣殿被毁了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会不提呢？所以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特别去提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情形，或者是提到或者是引用到都没有提都没有提。那学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圣经的内文里面，对于当时的背景跟当时的读者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我给他定了一个主题，叫做神的旧约神学教科本。我刚刚讲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呢，能够对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有一个架构性的一个理解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有这样一个中心主题。然后希伯来书帮助我们认识到说，这一个中心主题在旧约里面怎么样展开来，然后在新约里面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显明出来。而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呢，我就为希伯来书的主题呢就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成了成了。这个词从哪里来的？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十架七言里面的一句嘛那我们说绝对不能把它翻成 it is finished， 对， it is finished 就变成完了，成了是 it is fulfilled， it is accomplished， 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希伯来书整卷书是在宣告一个信息，就是 it is accomplished 那从希伯来书来看基督跟他的国度，从神开始预言一直到基督的国度成就。好，那它的结构其实不难分，应该说是蛮容易的。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四节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段呢，从第二章第五节到十章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他所成就的一切事是为了成全神的救赎计划。第三段讲到救赎历史上的名人堂，来见证他们所信的，那我们到时候要讲到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最后呢，两章的经文讲到在信心里面的新生活，所以结构非常的容易。那当时教会的处境是怎么样呢？首先呢，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已经感到疲惫跟软弱。那我看看我是不是有我今天有两张那个给我是不是还在这里，对不起对不起，请同工就印一下好了，可以发给大家两张四面两张四面谢谢。好，那时候的基督徒基本上呢，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感到疲惫跟软弱。第二个呢，有外面有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抵挡神和他的儿子，同时教会外部大环境的压力跟威胁，就在信仰上有一个很大的 主力抵挡神和他的儿子主要来自于犹大犹太人的圈子啊，犹太人的圈子。外部大环境的压力跟威胁呢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迫害。那这样子的环境底下遭到最大的或者说最苦的是哪一类人呢？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犹太人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认为是犹太基督徒呢？这一卷书有五个地方警告读者不要离弃真道。有五段的经文警告读者不要离弃真道。而每一次呢，他警告读者不要离弃真道，他都有一个旧约的背景。换句话说，读者对于旧约的背景是有相当的知识的啊，而且他所讲的很多的教义背后都是针对着犹太人从摩西以来他们所领受的许多的教导，跟这个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中间在信仰上面那个复兴啊，就透过像法利赛人文士带来一个信仰上面的复兴，这个过程里面对于摩西的律法一种新的一个敬畏的心啊，那这些呢其实是好的，只不过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的同胞啊，虽然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啊，在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的时候，保罗心里面很难过，他说他的骨肉同胞犹太人对于神呢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那信主的犹太人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处境就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到了希伯来书写作的年间，因为我们判断刚才也讲到说提摩太被释放，那表示说提摩太曾经被关，那这个在使徒行传，在保罗的书信，在其他使徒书信里面，尤其保罗书信里面都没有提到，所以恐怕提摩太被关会是在保罗写了提摩太前后书之后，甚至保罗殉道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保罗殉道跟彼得殉道的年间都在尼禄王做王的时候，大概公元62年到64年之间。那之后使徒们也一一的殉道，虽然有的使徒往外去啊，有往北非去的，有往东方过来的，像Thomas 多马啊，是像印度来过来。那使徒们是往外走，是往外走，但是呢，他们都差不多殉道，除了约翰以外，恐怕在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只剩下约翰在拔摩海岛，甚至是不是约翰不在的都不知道，不过看起来可能约翰还在，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约翰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啊，有什么联系啊。那在那一段时间犹太基督徒的处境是怎么样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犹太基督徒等于是犹太人中间被看成是离道反教的，而你离开我们祖先的信仰，你离开我们祖先的神，对犹太人来讲，你是背叛了我们信仰最中心的条文，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听爱以色列你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一听到使徒们在主升天以后，他们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也是神，圣灵也是神，犹太人不接受了，就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就认为这一批信主的跟随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是背弃了祖宗的信仰，是离道反教，脱离了独一真神的信仰。所以就对这一批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在使徒行传里面，犹太人对于 保罗的逼迫，对于当时犹太基督徒的逼迫，外邦人犹太人就算了，但是对犹太基督徒，他们要被赶出会堂，他们要被赶出这个犹太人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中国人今天呢移民到美国来，然后同乡会都不接纳你，不把你当作中国人，你在这个地方你又不是美国人啊，你又不被自己的同胞所接纳，在外面是蛮孤单的，这是一种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呢，我想犹太基督徒是可以承受得起。为什么可以承受得起？因为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今生的苦难是短暂的，是不是？他们就相信说主要再回来，那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苦难是短暂的，苦难背后的喜乐是永远的啊，苦难背后的荣耀是永远的。好，问题是主耶稣为什么还没有回来？我们回头想一想，当初主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30年的时间在加利利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没有人认识到他是谁。等到他出来传道，他收门徒，然后行神迹，教导老百姓，大家才逐渐明白过来，他就是摩西所预言那一位要来拯救神的百姓的领袖。在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跟18节那里，摩西两次宣告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向我，兴起一位弟兄向我。以色列盼望这一位要来的先知，所以他们看到施洗约翰就问，你就是那一位先知吗？你就是那一位先知吗？看到耶稣的时候，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也这么问，你就是那先知吗？那先知是指谁呢？就是指着摩西所预言要来，就是那一位像摩西要来的那一位先知。如果要像摩西，有几个方面他要做的，或者是他能够做得到。第一个，他必须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第二个，他必须是能够做人跟神之间的中保。第三个，他必须是能够颁布律法的。第四个，他必须要能够把神的百姓拯救出来的。他是一位拯救者，他是一位律法的颁布者，他是一位中保，他也是一位与神面对面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大家在等这么一位摩西。那刚才跟同工在谈的时候，我讲到说，其实摩西是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有太多的方面跟摩西一生的经历是一致的。主耶稣出生，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读到说，希律王呢听了来找耶稣的那东方的术士啊，三个博士来了，其实几个了，我们说称为三个了，那就跟这三个博士讲说啊，你找到了以后要回来跟我讲，我好去拜他，对不对？可是那几个博士拜了主耶稣以后，就从另外的路回去了，因为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就从另外的路回去了。希律王发现被愚弄了，他很生气，结果就怎么样了？把境内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就都杀了。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王也跟希伯来这个收生婆说，凡是希伯来人家的孩子男的就怎么样杀了，是不是？都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摩西从埃及出来，主耶稣他也从埃及出来，因为约瑟跟玛利亚被神指示要到埃及去逃避，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要应验经上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是不是？有很多的经历，摩西所做的，主耶稣 也一样的做。摩西怎么样在旷野让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饱那么多人，主耶稣在旷野怎么样也喂饱那五千人，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我就是啊，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不是？所以你们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啊。这讲到当时的人听不懂在讲什么，那听不懂。可是主耶稣做那一些事情都是证明他就是摩西所预言要来拯救神的百姓那一位先知，也就是弥赛亚。从以赛亚的书来看，从以赛亚书来看，那个名称是弥赛亚啊，受膏者了，就是有一位受膏者要从诗篇啊，从以赛亚书啊来看，那一位受膏者要来。可是我们若往前推的话，这个受膏者其实就是摩西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先知。好，那主耶稣来了，他应验了经上指着他所有的话，然后呢他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教导门徒关于神国度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啊，耶稣来了，然后传道行神迹证明他是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然后呢照着神所预言的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死了，可是三天以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在地上教导门徒关于神国度的事情，然后几天之后圣灵降临。你们算算看，圣灵降临是五旬节，就是离逾越节五十天，七个礼拜啊，五十天，五十天你扣掉他受难那三天，你再扣掉他在地上那四十天，其实从主耶稣升天到圣灵降临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已，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到当时听的人那么扎心，听到说先知约珥的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耶稣升天一个礼拜之后圣灵降临，你如果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那里听彼得讲到，我问你，你认为耶稣什么时候要回来？马上要回来了嘛，是不是？他受难，他复活，他升天，圣灵降临，就是这么不到两个月。所以那些人扎心了，听了扎心，马上要受洗，信主马上受洗，受洗以后干嘛？回去变卖家产，变卖田产，把钱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天天在家里薄饼交接，是不是？祷告敬拜啊，大家就在等主耶稣随时要回来了，如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就这么快，大家的心非常的清楚，所以也不离开耶路撒冷。你说他们怎么不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就要回来了嘛，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读一读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太舒服了，所以都不出去传福音，恐怕还不一定是这样，可能恐怕是因为他们就认为主耶稣随时回来，而且他回来他一定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先知就是这样子预言了。那你还离开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主耶稣随时都要回来了，你还跑掉？那后来呢？因为尸体晚殉道，然后呢，门徒才出去，然后使徒们还是留在耶路撒冷。那你想想看，犹太基督徒在那种情况底下等候主快回来，当然心里面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也想到说神要回来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回来，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月，雅各殉道，斯提凡殉道，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主耶稣还没回来耶。你想人的信心要不要受挑战，尤其是犹太基督徒，尤其是犹太基督徒。而那个时候变卖田产卖完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再回去重新开始没有关系，坚持，然后还是受到逼迫，发现走这一条路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好像受的苦就特别多，好像一种怎么讲呢，他们面对那一种的嘲讽嘲笑讥讽，面对那一种的环境，好像给他们的敌人很多嘲笑他们的武器，好像给他们的敌人很多逼迫他们的理由。如果再把报应神学加到他们这个中间去，那一些敌人就指他们，你们一定是得罪神了嘛，然后其他的犹太人可以挑战他们，你们一定是得罪神了，所以你看你们现在是这个样子，被骗了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还不回转。希伯来书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处境，有少数的人，我们读起来似乎是很少数的人，就离弃了他们所领受的信仰，又回到摩西的律法。所以说在第六章那里讲到说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放弃他们的信仰啊，跟错了，当初信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上当，我重新回转，成为这个靠摩西的律法来得救，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希伯来书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背景，所以要勉励那一些还坚持他们信心的人，不要跌倒，不要回转，不要离开了，不要离开，你要坚持五次，五次的警告，五次的警告啊！我想受了改教的影响，今天在传统的华人教会里面普遍认为一个人信主以后不会再离开真道，因为神会保守我们，神却没有这么讲。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当初我所传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保罗没有说我当初所传给你的圣道善道，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会为你牢牢的守住，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你要靠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守住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守住。但是今天我觉得为什么很多的人对信仰很草率很随便，就是以为说好，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这个信仰不可能丢掉了，神不会后悔，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得救，神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但是人会软弱，会认为说我这个不要，这个不实惠，我换个比较实惠一点。人会软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保罗怎么看他的信仰，在写给提摩太的末后那一封信，他讲到他交奠的时间到，他知道他快要回天家去了，他对于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他的评论是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他持守住了，是不是？如果保罗把他所信的道能够持守住看成他一生的成就，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觉得那是神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保罗把守住真道看成他一生的成就， 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的责任。保罗没有说，哦，那个不是我的功劳，那个都是神帮我守住的。保罗没有这么说。我想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跟当时的使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对于信心有所谓没有所谓这个程度。我们今天读一些的哲学书，就是说很容易被误导说，哎呀，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是神是全能，那他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我们怎么样也不可能从真道上随流失去。使徒们却没有一个使徒是这么说的，彼得也没有这么说，约翰也没有这么说，保罗也没有这么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至少他肯定否定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认真，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要认真啊。好，那在发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我就把当时教会处境这三个方面，我把经文都列出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譬如说在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作者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换句话说， We need to take it very seriously lest we drift away。 那我想这一句话是有一种解释的，就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随流失去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读法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在这里说，所以我们越当啊，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既然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所传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么的啊，是远超过天使啊传给，或神借着天使传给摩西的信息，那我们更应该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他要我们不要忽略救恩的信息，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在第四章那里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啊等等。我有这些经文给你参考。我们接下来几个月我们继续看整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来讨论这些的经文。好啊，抵挡神和他的儿子，就是讲到在教义上对于犹太基督徒的一些的挑战。三章十二节他提醒他的读者，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警告？因为有人把永生神离弃了嘛。如果人不会把永生神离弃，他为什么要警告呢？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子警告，就是因为有人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他才要警告的。如果不会有人离弃永生神，他不需要讲这一些，而且还重复的讲。好，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教会外面大环境的这个压力跟威胁，被试探而受苦被毁谤，遭患难，家业被抢捆绑，监禁，受凌辱怪异的教导等等，就是都是外面大环境的这个逼迫。所以呢有信心上面教会里面的软，教会里面信心上面的软弱啦，有外面对于信仰上面的挑战，也有政府对于他们生命的威胁都是当时教会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好，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有点时间讲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但是我们有钟我讲到最怕找不到钟，因为我就不晓得我到底讲是不是超过时间了那个钟是准的吧？ 啊，好，以那个时间为准了、啊、哈，以那个钟为准。啊，我再讲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然后让大家能够问问题。啊，我们到八点嘛，是吧？我们到九点了。哦哦，触电了啊！啊，九点了。那我讲到八点钟以后，让大家可以问问题，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可能有一些的讨论比较好一点。啊，哦，你们九点，感谢主，你们真是蛮有活力哈。啊，在主人面前这个是很伟盛的啊。我也没有问题，我听说明天要下大雪，反正我明天就不上班了啊。好，那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是一位向人启示自己的神。只有创造天地乃至于创造人的神知道人类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来认识他。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凭什么自认为能判断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就是神呢？希伯来书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特别在哪里？我们的神之所以特别，在于他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在寻找一位神中间一个无法跨越的阻隔，就是人的有限性。人的有限性，一个在有限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触摸到永恒，但是在永恒里面的能够触摸到有限。蚂蚁要了解我们比我们要了解神还容易一点，因为蚂蚁跟我们的 DNA 还有相当程度的相同点，有相当程度的，我们中间有学生物的哈、哦。啊，那我相信我没有讲错了啊、哦。蚂蚁的 DNA 跟人的 DNA 有很多是很相同的嘛，啊，那人跟神的 DNA 我看要相同的，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相同的。虽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所造的啊，但在本质上，人跟神的差距远超过蚂蚁跟我们的差距。那我们去理解蚂蚁，我们去主导蚂蚁的一些行为模式，让帮助蚂蚁来认识我们，远比蚂蚁主动的盲目的来认识我们啊要合理多了。人为什么有宗教？其实很大的原因是苦难，发现人一生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我们用不上力，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不只是种谷子它不下雨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是生病的时候，所有的医生最高明最先进的科技都用上了，还是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的疾病。那一些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种很深的无力感。那么在历史里面，人多次不是多次而已了，就是不断的面对这种无力感，所以就寻求一个超越的力量。可是人却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理智的限制，或者是自己思维的限制。所以当人要去塑造一位或者去想象一位超越我们的神的时候，人所创造出来的敬拜的对象就是像人一样，那还是好的嘞。比较有想象力的想象出来的就是比人还糟糕的啦。为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警告他们不要为他造像啊？到了摩西上山四十昼夜没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以色列人做出来的神的样子像一条牛，小牛。为什么？因为在埃及看来看去神长得就是像牛啊、马啊、狮子啊、动物的头、人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思维完全受限于我们的经验跟我们所见到的。我以前常常是觉得很 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演的外太空人，不知道是不管是从外太空什么地方来的，都跟我们人类是差不多了，或者多一个眼睛少一个眼睛，或者是耳朵长的位置稍微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想来想去脱离不了我们的限制。所以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那个敬拜的对象也好，那个我们的动机也好，都差不多。而我们的动机总的来说就是为我们解决苦难的问题。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那个对象都是要为我们解决我们的苦难。所以如果是不能为我们解决苦难的，我们就丢在一旁，另外再去创造一个，或者再去寻找一个我们认为更有能力能够帮我们解决苦难的。多少的时候这种的心态其实就在我们中间嘛。我们从家乡来到这个，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要脱离许许多多的困难，来到这个地方比较少困难，而且比较多的盼望跟机会。然后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发现这里还是一样多的苦难。那我们都到了教会，到了教会以后发现我们要为基督受苦，我们就不干了。怎么搞了半天到教会里面来还是苦难，发现说原来主的心意是要教会与这个世界一同来承担苦难，并且借此显明基督的教会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乃是承受了神所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啊，并且接着我们与世界同一同承担苦难，就显明神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他所预备的恩典与能力已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到教会来是为了避免苦难，你就发现你来错地方了啊！可是神的能力与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明白过来，是我们承担的责任是与这个世界一同来经历苦难，一同来承担苦难。好，那人创造宗教，因为没有办法突破自己这个理性思维，自己的这个眼界的这些的限制，所以所创造出来的神明也好，所创造出来的敬拜对象也好，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也就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心里一厢情愿的希望说，创造出来的那些的神明，不论是从中国的传统那些死去的人，他们能够具有更大的能力来帮我们解决困难，还是在不同的宗教体系底下所创造出来不同的一个敬拜的对象，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说人所创造出来敬拜的对象是没有可能对我们说话的，因为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说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啊，假借他们的名义向我们说话。神却不做这种事情。神说哪一个先知啊，说预言有一点不应验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神最恨的就是人假借他的名义说他没有说的话。而人最可恶的一点就是人要做坏事情常常都是要用神的名义来做。历史上最坏的事情都是替天行道，是不是？杀人最多的战争，替天行道。什么人要干坏事？替天行道。神恨得要死，就是人为了自己的私欲做事情，还去创造一些偶像出来。那这些偶像不会说话，所以都是那些创造这些偶像的人借着这些偶像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然后呢称之为替天行道。神不干这种事情，所以神亲自对我们说话。他也知道说他要对我们说话不容易啊，不是他不容易，是我们不容易，我们听要听明白不容易，要信也不容易。所以神跟我们启示有他的原则，神的启示是有计划的啊！我先把这个念一下好了，自己写的不念可惜了。根据人的理性思维所能接受的方式，首先他先预言神来我们中间之前会有哪些征兆，然后他明明的宣告他要怎么来，来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来的时候会做什么事， 包括宣讲真理、医治病人、安慰伤心的人等等，他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人的罪受苦并且受难，之后还要复活升天，之后还要再来审判等等，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叫我们知道宇宙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要将自己显明给我们认识。他怎么样叫我们明白他是可信的？就是先告诉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历史是他管理的，时间是他来掌控。我讲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去寻找神呢、常常像什么呢？我们去寻找神，好像人家跟我介绍女朋友啊，然后不跟我讲说她是长得是什么样子，在什么地方可以碰见她，然后呢我怎么样可以知道说那一个女朋友就是她跟我介绍的。如果这些的 information 都不给我，那我就上街去，你想我看到每个女孩子，我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会怎么样？会受什么影响啊？不是会怎么样？我的选择会受什么影响？我就上街去找一位 suppose 有人要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子，然后我就上街去找了。然后我看一个一个女孩子的，我的选择会怎么样受我的想法的影响？是不是啊？自己的喜好了，对不对？如果我喜欢这个长头发、卷卷的头发，然后这个什么样的皮肤、怎么样的眼睛、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我一看，哎，就正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想就是她了，是吧？就是她了，就是她。其实是不是她才怪呢？肯定不是说肯定了，多半不是。就随便随自己的意思去挑，挑了半天呢，就是自己想要的。是人创造敬拜的对象都是这样子。我们想要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发现真神跟我们想象的差太远。所谓差太远，不是能力，不是智慧，不是恩慈，差太远，而是跟我们的想象那个差距太远，发现这位神竟然不听我们的，而且很难接受啊。可是神他既然掌权，他就要让我们照用他照着他的本质来认识他，但是他却怜悯我们，因此他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认识他，就是预言的实现。预言的实现在神的启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如果不相信神的预言都成就，你很难相信这一位神是真实的我相信神的预言已经到期的都成就了，还没有到期的也会都成就，没有一样不会成就的。好，那他是一位启示的神，不是一位沉默的神，所以呢他要向我们启示，而他的启示呢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有印证，有印证看看后面。好，启示的原则，第一个，他是借着众先知，透过多人，他不是只透过一个人来讲，他透过众先知，这样彼此有个印证，彼此有个印证。因为他只透过一个人讲的话，我们也有思维啊，我们会觉得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讲的对还是不对他透过众先知，众先知让我们可以参照着，而且他定规，如果哪一个人他用神的名义来宣告信息，但是呢却没有应验，这个人是假的，这个人是假的。好，所以从亚当到以诺到诺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到马拉基，这么多人，神借着这么多人来启示来启示，不但是借着众先知，他多次，他不止一次，其实几乎每个世代神都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或者向人来宣告他的心意，不只是多次多方，他不只是用一种方式用诗歌的方式，他也用格言的方式，他也用历史事迹的方式还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他用辩论的方式，他用敬拜的方式，他用宣告的方式，他用故事等等各式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不同思维模式的人都能够理解。同时呢，他是小谕列祖，他每一个世代他都宣告。这就是我们这一位启示的神多么的细心，多么的体贴我们，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今天神给他一个新的启示，只有给他没有给其他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异端了。异端，19世纪的每个世代都有人宣告神只给他一个独特的启示，神给他的一个独特的启示，只给他，反正不同意他的都是错的。那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19世纪摩门教这个耶和华见证会都说神已经弃绝了这个世代的教会，重新建立他的国度那摩门教认为说借着这个Joseph Smith 开始他们的信仰，这个开始新的启示，神在这地上重新建造教会只有借着他们教会才能到父那里去。那就知道说这个是乱来的，乱来的。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神的启示，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之前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了。就这启示的原则其实应用在今天教会跟家庭也很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为什么？神设立的教会一定是集体领导，而且呢弟兄姊妹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关于教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关心，因为神会把他的心意启示给多人知道，给多人知道。所以在北美的教会尤其明显，就是说大家都相信，就是很正确的理解到说教会一定是集体领导，一定是集体领导，这是神的心意，有彼此有个印证，彼此有个印证。那所以同心就很困难，因为集体是集体，但是我们的个性都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我们的行为模式都不尽相同，有的急性子，有的慢性子。急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祷告的差不多了，该行动的比较慢的就是我们还没祷告清楚，我们再等一等。然后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太没有信心了，应该行动了不行动。另外一个说你虽然有信心但是没有智慧，现在就太莽撞这个就不容易搭配，是不是我们所以神要我们呢操练，从彼此接纳开始不同的个性都是神给的，不同的思维模式也是神给的，不同的行为模式也是神给的。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是神照着他的目的来造我们的神造急性子的人有他的目的嘛，有他的用途，神造慢性子的人也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用途那所以神要我们操练彼此接纳，而第一个操练的教室就是夫妻关系嘛尤其是现在这个新社会就是自由恋爱，对不对？那你自己选的，你还对不对？还有什么好说的嘛所以操练什么叫做完全的接纳什么叫做完全的接纳，然后在完全的接纳里面呢怎么样来搭配当然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一个急性子的跟一个慢性子的要出门，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那个急性子站在那边等，那个慢性子的压力就很大，是很大可是急性子在那边等的时候不只是给慢性子的有压力，他自己身上也有压力因为他要出去出不去他必须要等是不是？那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承受这个压力，各做各的，两个人就合不到在一起嘛所以 神给我们操练，这是他的爱心，叫我们在家庭里面操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操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职场上管理我们自己，显明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好，所以神启示的原则，他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讲到理解神的启示的印证啊，很重要，因为神启示的原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所领受呢，要交流，要交流啊。如果意见不一致，我们等候祷告，彼此代祷啊，彼此代祷，不要为了啊坚持啊自己的意见而已。我们坚持要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坚持，然后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怎么会错呢？怎么有可能错呢？可是别人他为什么也是那么坚持？或许我们应该再退一步，考虑到我们有错的可能，或者有需要修正的可能，这样子才能够啊达到一个比较啊比较啊不会错的一个共识啊。好，那耶稣基督的来临呢，他已经成全了圣经全备的启示第二节啊，那里就讲了，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诞生就 signifies 就是显明啊末世的来到。那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为什么？因为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就是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吧，如果没记错了哈、啊。那所以主耶稣来，他开始传天国要降临，然后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后，从彼得在圣殿的讲道，讲到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啊，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就是末世的开始。我们知道五旬节，换句话说，五旬节 technically speaking 就是严格来讲，五旬节就是末世的开始啊，开始，因为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照着先知约珥的预言啊，就开始了。好，那么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在这末世的时期，神已经差了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啊，而他来对我们说话呢，是来成就啊所有先知指着他的话语。所以神的启示从古时到这末世，而且是借着他的儿子。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读者要我们明白到，我们在此时此地是站在神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时刻，是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启示已经完全了啊，他的儿子来了，以至于整个启示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哦，大概一碰到他就会响，我还是拿着好了，拿着比较不错。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得到，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来对待这一位神的儿子跟我们所启示的信息，所跟我们说的信息。因为这神的儿子跟我们说的信息，前面有历世历代众先知多次多方跟历世历代的先祖所宣告的信息，而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向我们所宣告的信息，是要印证历世历代所听到的这些的信息， 并且叫我们明白说，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已经成就了，因为成就了，所以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因为神的国度已经降临了，而且神国度的王基督已经掌权了，我们就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也不要在他以外还要再去找出路，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啊，已经完全。好，那为了要强调啊，神儿子的身份底下，从七个方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宣告这一位从亘古到永远是神国度的王，他是承受万有的，万有一切被造的都属于他。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也得以承受万有。也许我讲过，也许没有讲过，这个跟苦难有很大的关系啊。主耶稣在承受万有之前为我们受苦，是象征到，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在苦难里面。人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就进入苦难里面。原因是人犯罪以后，神为了爱的缘故要救我们，所以他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呢，他已经计划要重新创造天地。换句话说，在他恢复我们尊贵的地位以后，他要我们能够再一次像亚当一样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可是在旧的天地，就是他原先创造天地啊，原先所创造的天地过去之前，在新天新地来到之前，中间有一段苦难的时期，它称为生产之难、产难 birth pain。 就好像一个母亲要生孩子啊，那一段苦、那一段痛，我们现在的苦难在神的眼里就是那一个痛的时候啊。那因此呢，苦难是短暂的，就像生孩子一样，那个痛苦是短暂，但是生产之后那个喜乐是长久的。这是神的计划。起初神创造天地六天的时间之后，他就休息了，因为创造之功已经完成啊，创造之功已经完成。可是在神安息的时候，人犯了罪，因此神又开始做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子也做工。法利赛人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他在安息日医病，对不对？然后法利赛人就批评他说，你自称为是先知，人家说你是先知，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工？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子也做工。法利赛人有没有听懂？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法利赛人好像是懂的，因为当时他们也在辩论这个问题，就是耶和华是否在安息日也做工。这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就已经有这个辩论。主耶稣给他们一个肯定的回答，我父做工直到如今，子也做工。可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开始那里都讲到耶和华歇了他一切的功，那里的功是指创造之功。是啊，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神就休息了，定那一天为圣日。可是在那一个时候人犯了罪了，所以神又开始做工。做什么工？拯救的工。拯救的工，拯救就是神第二次的创造，就是神第二次的创造。所以在使徒们明白过来，就说 保罗譬如说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啊。所以 for anyone who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他是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必须在基督里面进行。所以主耶稣从水里上来，鸽子不是鸽子哦，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我大概讲过，就是一个创造的形象。因为起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怎么样开始创造？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开始创造。神的创造就是让混乱中有秩序出来啊，所以光跟暗分开来，水空间分开来，就开始有秩序出来。神第一次的创造，先造万物再造人，因为人最宝贵，他造人来管理他前面所造的那一些。可是第二次的创造是拯救，先救人再救其他的东西，这就是显明人的尊贵啊。年轻的父母亲刚生孩子的时候，不会说孩子生下来才去买尿布啊，才去买孩子要用的东西，都先买好再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如果房子失火了，不会先救尿布的嘛，先救孩子，对不对？神第二次的创造呢，是先造人，但是连造人的顺序都反过来。神第一次造人的时候呢，先从尘土造人，造人形体，然后呢给他灵，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神拯救的时候呢，先给我们新的灵。所以叫我们做基督徒的很纠结啊，是不是？如果一次搞定了不是很好吗？我们又有新的灵，又有新的身体，我们就是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是不是？但是我们从水里上，我们受洗从水里上来，发现还是这个样子，也没有改变啊，没有说我受洗上来以后白头发都变成黑头发，没有，都没有啊，受洗上来还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就救我们，就开始他新的创造，新的创造，所以一定有圣灵有水。尼哥底母问主耶稣怎么样啊？这关于神国度的事情，主耶稣怎么回答？人必须要从圣水和圣灵生了。大家就在水是指什么，圣灵是指什么？你把它分开来就想不清楚，你要把它合起来看，圣灵跟水就是创造。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圣灵在水面上的运行就是一个创造的形象，就是一个创造的形象。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在跟尼哥底母说，你若不被神重新创造，你怎么进神的国？你不可能进神的国。可是被神重新创造，神先赐给我们新的灵。今天我们都是在被神重新创造，神创那个新创造的工作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在进行，只是我们因为身体还是一样，所以我们总在怀疑，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吗？我照镜子看了半天，我好像不像新造的人，还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的灵你看不见啊，但是神是在创造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很苦啊。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就可以体会到保罗在那边讲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然后你就讲到我真是苦啊，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他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还是身上有许多没有得救以前的那一些的那些的困难，还是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到第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他那里就讲到整个新的创造的次序。他讲到万物伏在虚空底下叹息劳苦，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自己愿意，而是因为神所定义的是这样，万物一同叹息劳苦。他们在等什么？等我们，等神的种子显明出来。那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他说我们也叹息劳苦，我们一样的 groan， 我们一样叹息劳苦。为什么？我们等候身体得赎啊。保罗说我们在这地上说叹息劳苦，因为我们也在等，在等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今天 里面的灵是新的，神给我们新的灵，但是神还没给我们新的身体，我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就很苦，就很苦。但是若是我们等候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要忍耐。保罗说那等候那，那是看得见的就不用等了嘛，但是要等候那看不见的就要忍耐。所以万物一同叹息劳苦，我们这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劳，也是在叹息。还有一位在叹息的是谁？圣灵也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三个圈子，三个同心圆，是不是在中心是圣灵为我们叹息祷告啊？万物一同叹息，你看整个宇宙中好像一声很长的叹息，在等，在等候神，等候神的日子到了，整个创造要重新开始啊。那其实呢，神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我们是等，不是说等个新的创造重新开始，而是等到我们的救赎完全，然后新天新地啊。所以我们身体得救赎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承受新天新地，并且要管理啊，要管理啊。很多人就问，为什么新天新地不是都很好吗？为什么要管理？完美的为什么要管理？我们不是越管越糟吗？不要给我们管还好一点。只要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应该不会越管越糟了。那是完美的，完美的为什么要管理？那我也不晓得，到时候才知道。因为当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神也把他所造他看都是好的，对不对？就交给亚当夏娃去管理看守啊。对，那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要管理看守呢？我也不知道，反正神要他们管理看守嘛。而且亚当一个人还做得不好，所以神又为他造了夏娃。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责任，一定有很多的工作，这是神的计划。但是神新的创造已经在进行，已经在进行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正在重新创造我们。他先给我们一个灵啊，新的灵，之后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这使徒们非常清楚，使徒们写这些书信，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非常清楚，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了，教导他们，他们就告诉我们忍耐等候。好，所以主耶稣他要来承受万有，万有都属于他，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啊，与他一同作王，并且他是借着创造诸世界的，神是在基督里面来创造。第一次的创造是这样，第二次的创造也是这样子，神在基督里面创造了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创造啊一切啊。在神的救赎里面，万有要在基督耶稣里重新被造。我刚才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样的，人先被造，然后万物要被重新被造，都是在基督里面啊，都是在基督里面。第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神的荣耀我们很难理解，所以神借着基督来彰显啊。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跟18节那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啊的荣耀显明出来。匆匆忙忙有恩典哈，也有真理啊，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呢，我们只能跟随耶稣，离开耶稣没有办法跟随主，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因为神向我们所求的是，要求的是什么啊？弥迦书6章8节啊，先知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岂不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要行公义，又要好怜悯，所以一定要有真理，也要有恩典。所以主耶稣是显明出来的，他将神的丰富显明出来，有恩典，有真理。教会里面一定要有恩典，一定要有真理并行，然后我们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只有恩典没有真理， 就是好好先生了，无所谓了，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就好了，那不行咯，不讨神的喜悦。只有真理没有恩典，那就变成律法主义了，那变成律法主义那也是个问题。可是呢，又要有恩典又要有真理，理论上讲起来实在是很好，做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利哥的少年官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有真理，他守律法，却没有恩典，不懂得周济穷人，是不是？主耶稣说你还缺一件呢、啊、变卖家产去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样就成就讨神喜悦了嘛。那你不是要问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吗？这样就可以得永生了嘛。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行公义了，从小就遵守，但是缺乏怜悯的心，更不要讲说来跟随主了，所以可惜了。好，那指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又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神啊，是从神而出，为我们而来，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从神而出来为我们而降生在马槽里面，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以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神而出还是为我们的缘故啊，但是就因此就证明他是与神同等啊，与神同等。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其实是约翰呢，他结合这种希腊人的观念跟犹太人的观念，把耶稣基督的这种独立的位格啊，跟创造的关系把它结合起来。很有趣的就是希腊人很重视智慧形而上的东西啊，尤其是诺斯底的想法呢啊，当然那是比较第一世纪末期了，可是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啊这个下来啊，他们三个啊，苏格拉底啊，这个柏拉图，是不是亚里士多德啊，这样子一直下来，就是对于智慧啊，希腊人对于智慧有一种的崇拜啊。那智慧的话语就是好像是宇宙间一种最高超的存在的一种化身一样，对希腊人来讲。那么犹太人很有意思，犹太人呢，他们对智慧呢，其实我们看圣经好像很少听他提到，可是当我们读到箴言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智慧被描述成为一位啊，好像是一位女士哈，在创造的时候就在那里哈，好像是一个拟人化的一个存在。所以当约翰讲到说太初有道的时候，他一方面把箴言里面所讲到智慧那个在创造的时候就在那里的那一位存在者，他称他，犹太人在箴言里面称他为智慧，智慧。然后呢，被约翰就在他的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就引用啊，就好像借用过来，这个道就是那个智慧，因为太初他就在那里啊，在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所以使徒们就让我们啊很清楚的认识到，在他们的领受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他是从神出来的 comes out of God， 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出来的啊，从神出来的，所以他与神同等啊，意思就是说他原先三位一体嘛，三位一体，然后一位出来到我们中间成为肉身，一位今天住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好，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是万有的维系者，万有也因他而存活， 而运作，不只是说万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造的，万有也因为有耶稣基督而得以存在。如果没有基督，万有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存在的目的，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啊！就万有都是啊，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那他就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意思就是他用话语来成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神的创造总是用话语来创造，以至于神维系他所造的一切也是用话语来维系。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抽象的，很抽象，因为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很难明白说怎么样叫做以话语来创造。简单的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个最典型的，或者说最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的，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说我要以你为我的百姓，神就有了他的百姓，就是这样。那话语一出就成就一件事情，就创造了一批他的百姓出来。好，第六个，他洗净了人的罪。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代罪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我们读到约翰呢，描述主耶稣啊，就看到他的笔法呢啊，有一些地方呢很 subtle， 很微妙啊，你要仔细去读，或者说有些犹太人他一读呢，就读出不同的味道来了。我最近读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犹太人怎么看新约圣经啊，他作者提到啊，犹太人对约翰记述主耶稣，就约翰福音里面呢写主耶稣呢啊的角度呢，跟我这个外邦人啊，外邦基督徒啊，这个读约翰福音是从来不会注意到那一点。他说就在五饼二鱼的比喻那里讲到说逾越节近了啊，他就插了一句话，就说那是逾越节近了。然后他接下去讲，人都到耶稣那里去要听他讲道。那犹太人读起来就觉得有一点扎心，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近了，人应该去哪里？应该去圣殿，应该去耶路撒冷，应该去耶路撒冷啊！可是在那里约翰却说逾越节到，大家到耶稣那里去。然后我们就回想，哦对了，在第二章那里主耶稣讲到他洁净圣殿以后，讲到说你把这个殿拆了，三天以后我又重新建造起来。门徒说他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啊，所以约翰他写福音书里面很多的伏笔啊，很多的伏笔在讲耶稣是谁，然后在描述的过程里面让犹太人一读明白约翰在说什么。那我们没有犹太的背景，我们其实不太明白。好，那这里讲到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呢啊，讲到他也是在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在这里先埋下伏笔，因为他后面要讲到耶稣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啊祭物，好的祭物。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都先定规啊，说先宣告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啊，然后接下来再详细的跟我们讲啊，详细的跟我们讲啊，先知的启示怎么样来应验他所宣告的这一些。好，那最后呢，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基督是那永远掌权的王，也是长久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那这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从诗篇110篇来的。那诗篇110篇也是希伯来书里面被引用的最多的旧约经文。那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到啊诗篇110篇，尤其是第一节跟第四节，是我们在啊希伯来书会常啊碰到的经文。翻到了以后 是不是有哪一位弟兄或姊妹给我们念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诗篇一百一十篇，好，请。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好，谢谢。所以呢，神已经预言，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然后剩下来了，就等候神的时间，来到万有要伏在他的脚底下，在那之前，他等候，等候神啊，等候神。所以现在呢，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在那边不是只是等候，他也为我们代求。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就啊，作者就宣告，或者就是说一个伏笔，就他不但是君王，他也是祭司。那希伯来书作者必须要解决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或者说弥赛亚啊，这一位受膏者，他又是先知，这个没问题。摩西已经预言是要来的是一位先知，他又是君王，所以在诗篇110篇那里就讲到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在诗篇第二篇也宣告神的儿子是君王，所有的王都要来顺服他，万王之王。但是他怎么可能成为祭司呢？难道祭司不是应该都是犹大支派？可是耶稣他却不是犹大支派，啊，他都应该是利未支派，但是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是不是？他怎么可以做祭司？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第五章后半部到第七章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到那个地方再详细谈。啊，好，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下一个月讲。我们今天只讲三节，要讲到主再回来才讲得完了。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也越讲越快了。希望大家回去呢，能够把这卷书呢从头到尾看几次，这样子呢你就比较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好吧？那我刚刚可能讲的比较杂乱一点了，如果有些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啊提出来让我澄清一下。
我有个问题，就是，
哎，请讲。
就是那个埃及，就是犹太人在埃及呢，能做任何的事情，就是那摩西的律法，那么那摩西律法也是神给我命定的，就是后面跟这个新约里面的话，就说是。
你的意思是说，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尤其是神所颁的十诫里面第四诫要讲这个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到了主复活以后教会的做法好像推翻了这个摩西的定规，而休息的是。这个就安息日没有休息，反而是在这个第一日这个休息了。
我的意思他不是后面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就说是当时就是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个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
安息日工作
结果跟这个摩西的律法就
有冲突。那所以您的问题是 怎么解决这个冲突，还是？
但是从根本上，犹太人也没有错，就是宗教的立
场。好，啊，哈，既然摩西定规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犹太人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一并因此来指责他，也不能算有错。从一个逻辑的角度来想，哈，是的，所以犹太人不这个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啊，啊，但是你会发现说，主耶稣也没有说他们错，而是在帮助他们看到一幅更大的图画，啊，啊。法利赛人呢，他们确实是很热心，非常对律法遵守律法上面来讲非常热心，所以那个耶利哥的少年官才有可能，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了所有的律法，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可是呢，人要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必须要把神的要求或者说降低或者浓缩到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范围。譬如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造成一个问题了，那起床算不算做工啊？到底什么算是做工啊？那起床不算做工，下床算不算做工？下床不算做工，那下了床走几步不算做工，走几步算是做工。所以一到了生活的应用就出现这些问题。那在律法师中间，他们就讨论这些问题，就是说神定规说你安息日不能做工，那让我们来界定什么是做工，什么不是做工，才会有一个条例说你安息日走多少步以内不算做工，超过一步都不行，那个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嘛，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有所谓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律法师站起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啊，你要爱你的邻舍。那坐起来到底我对面的算不算我的邻舍，还是只有我左邻右舍是我的邻舍，还是有的夫子认为你从你家隔壁一直到街角都算是你的邻舍，所以就有不同的学派啊。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神启示他的律法，其实他有一个心意，有一个救赎的心意，可是被人一方面为了热心能够遵循，但是却没有认识神的真知识，就把神定规律法的本意给扭曲了，变成辖制人的宗教行为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8章那里，神就责备他们，神说你们说我们刻苦己心禁食这样那样，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神说你们禁食的时候就想要杀人，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呢？进食的时候生这个脾气很不好，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进食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有没有？你们进食过没有？第一次进食，如果你有这种经验，如果你有这种尝试啊，你说啊，为了教会的复兴，我每一个星期三晚上进食一餐，然后呢进食2个月，看看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做。我告诉你，你第一个星期啊，星期三啊，哇，你准备诗歌，你准备祷告，你哇，你这个士气很高昂啊，你觉得那一天很有成就，真的，哇，你灵修，你祷告，听诗歌，然后第二天然后就去睡觉，然后第二天觉得还挺不错了，第二个礼拜大概还可以，第三个礼拜你可能就很容易跟你家里人吵架，或者是开车按喇叭。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经验，甚至我有一弟兄跑来问我，他说奇怪牧师，我这第三个礼拜怎么开始啊，心情很不好，很容易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大概是属灵的征战吧。后来看了 John Piper 的一本书，渴慕神，他说 我们对吃的那种渴慕深到我们自己不理解的地步，没有觉察到的地步。他说你累了一天，想到你回家有一顿好吃的，你心情啊就好起来。真的是不是？你心里很累的时候，你想到今天晚上大伙儿要去餐厅一起吃饭，你心情真好。你如果回去，你想到说我回去还要得自己泡方便面什么，你心情就不是太好。如果你回去的路上想说，哦，今天晚上进食哦，没饭吃哎，那个心情实在不是很好。真的，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肉体就是这样。所以呢，属灵的操练啊，摩西的律法呢，最主要，罗马书说，摩西的律法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指向基督，但是变成为一些操作的守则以后呢，反而离开了基督了，反而要靠自己的热心来讨神的喜悦来成就，反而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啊。本来神借的律法是要人看到他的恩典，是要人看到他的怜悯，是要人看到他的圣洁公义，是要人认识他更多。可是在实行上面，人却把律法又变成一套的行为模式，限制人的，不只是限制人的行为模式，就是根本就没有去对付里面的问题。所以当法利赛人来指责耶稣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是旁观者，我们会觉得有道理，只是耶稣的回答却非常的意料之外。我们没有想到，他说父做工直到如今，子也做工，并且他说如果哪一家说你又跌到这个坑里面，你不安息日你不把它拉起来的呢，就讲到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就是你如果看到自己的需要，你会要去满足，对不对？守律法，人还是从自己的需要来出发，因为需要下床，因为需要弄点吃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允许自己做，但是我们不允许别人做我们认为他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变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以至于一些有需要的人得不到满足。所以，对不起啊，长话短啊，短话长说了。什么是可以讨论？可以讨论。可以讨论。
我们唯一的救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确是提醒要跟随他的门徒说，
嗯，
要小心，撒都该人的笑，要小心。
是。是。
所以不管我们念什么经文的时候，只要我们好好记住，基督的心跟法利赛人的心跟角度不一样，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因为那个耶稣在每一次，他不是故意要打破那个，故意要 test the limit。
对对对。
他说，你们自己看是行善行恶，哪一样才是敬神？就是哪一样才是对的呢？所以对他来讲，真的是，就是说解决那个人他的那个苦痛，还有由神机来证实他是神所差遣来神的儿子，然后要讲的道会被 validate， 是一件，就是他来的目的，
就他来的目的，没错，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也不只是法利赛人，当人把律法变成只是条文跟要遵守的规定的时候，那个心 就反而离开神了嘛。对呀，所以是的，你讲的对，耶稣不是故意找麻烦的 ，antisocial 不是嘛？他就是要啊、当时那些自认为最敬虔的人，他们却不理解神的心意。我想他主要的面对的问题在哪里？是这个，所以要参加教会聚会就是这样子啊，自己忘记还有别人提醒嘛啊，所以呀呀。这不是我发明了，圣经上是这么讲的。
我
知道。OK。
哎，那我觉得神的心意，这个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能够，如果我们更能够更展开 ，what is spiritual significance？ 比如说，那我就可以瞎想说，哎，那如果是从灵，然后再到身体，那可以神把天使不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效服役的灵，再加一个身体，不就管气管理世界也很好啊？那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过程，还得非要把我们然后先营造出来再给一个身体？我 just speculate。
今天早上这么巧，今天早上丽萍就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就觉得说，但是他因为他最近在看，他昨天从那个使者那边买了那些的 CD 呢，那些 DVD 呢，就讲到这个创造的奇妙啊。那其中有一集叫做恩宠之心啊，就讲到这个啊，地球在整个宇宙中是这么的这个奇妙的位置啊，跟整个地球的构造跟其他的星球比起来这么的奇妙了哈，也只有这样一个地方人能够居住的时候，丽萍就想到说，哎，天使啊，不是比我们有能力吗？哈，为什么神还要再造我们这些人，然后我们又犯罪，然后他要来拯救哈？那我想，起初神造我们的时候，天使已经存在嘛啊，可是神另外还是造了我们，并且造我们为尊贵的、为荣耀的，来等于是做他国度的王啊，就把管理的责任交给我们。甚至在希伯来书二章五节那里，他讲到将来的世界，他说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原不是交给天使管辖，意思就是说将来的世界不是 subject to 天使，而是 subject to 新造的人，受新造的人来管辖，当人恢复亚当的尊贵的地位的时候。所以我想神的心意啊、in any case 他为什么没有看重天使来管辖， you know, I don't know, and I don't mind.、啊、我一点也不介意啦、啊、那对我们的天使兄弟们，这个他们大概就，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说呢，罪呢是在人创造以后才产生了，他有的学者认为说，有天使呢因为神造了人而产生嫉妒而堕落。那这也是一个学说而已，因为神的启示里面好像还没找到任何的证据是这样子的说法啦。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应用啊，关于神先造了灵，第一个我们要清楚，我们真的是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真的是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开始他新的创造，而这一个新的创造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在工作、啊、我们如果凭感觉我们大概很困难，但是凭信心你就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神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正在新的创造。所以我们里面日新又新嘛，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日新又新，对对，一天新是一天嘛，啊，所以我们灵修，我们祷告，为什么要叫我们的肉体 伏在那新的灵底下啊，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啊，是不是啊？顺从圣灵啊，顺从圣灵来成就神的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功课，学习怎么管理我们自己。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嘛，是不是？我们以后要管理新天新地，那今天神就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功课，说那我们在这地上这几十年的时间，就先从管理我们自己开始着手。我们能够管理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以后呢管理新天新地。那神也跟我们讲，要管理自己从哪里开始管理？最难管的是什么？最难管的舌头，对不对？啊，雅各书第三章是吧？啊，这个舌头最难管理，尤其是我想夫妻之间啊不容易，那同工之间。但是你看，神都有计划，他都有计划，那就是要我们学习管理的功课啊，从管理我们自己开始，然后神赐给我们产业就是孩子，要我们怎么样啊？学习管理啊，管理。那我们彼此勉励了啊，我也在学嘛。差不多了啊，好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明白的哈，在那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是，如果他们接受耶稣受信受圣礼的时候，好像是特别明显，感觉到外人的人看得见他们受信受圣礼的，但我们当今我们接受耶稣，然后受洗接受圣礼，好像没什么，也看不见。
我想呢，在一些特别的时期哈，神有他特别的作为。那你看，你就会发现说，那一些特别时期的作为不是常有的模式，而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换句话说呢，早期教会里面的作为也是比较少的，比较就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神的救赎历史里面出现的次数比较少的。那今天也不是说神就都不做，不用那种方式来成就他的工作，只不过确实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从第二世纪以后，我们就发现神这一种应该说是比较特别的作为呢，就确实是比较少。另外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很少碰到，不见得就是说没有在发生。事实上你如果到不同的地方去，你都还是有可能碰到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Yeah. 那我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反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模式，在神的救赎里面，救赎历史里面比较普遍的模式。圣经记载的那些的事件反而比较是特殊的一些的情况了。Yeah. 我知道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
Yeah. 他所说，若是属于世界的，那就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他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他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他们。从此，他们可以认出真理的门和妙望的人。可能会有一些
错。Yeah. Yeah. 我想，圣灵同样是住在我们，就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他们因着圣灵的内住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外在的现象，就比我们今天，比起我们今天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想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冲击啊，当时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跟这个时代已经进行了2000年，我们已经熟悉了一些的情形，对我们来讲已经不稀奇了，对当时的人来讲就觉得是很大的冲击，所以啊，就也可能产生混乱。那所以刚才姊妹读的那个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恩赐，既不是说方言，也不是医病，也不是赶鬼，而是分辨，分辨的恩赐。而在今天，或许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 data， 我们不需要有这个啊，一个特别的恩赐来分辨，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 data 来 discern 啊，来分辨。也许是这样，我不敢讲说一定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不简单。你们能够在这里坐这么久听我讲，真的是需要特别的恩赐，我谢谢你们。
我想很快的报告一下啊，就是说，我想。就是说